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进。那这次的节目呢，我们是预录啊，因为周一呢李进要出差。好，我们今天就很快的进入正题。第一个新闻呢，我想讲的就是关于特斯拉半挂脱头哈，它的英文名字叫三买，可以说是千呼万呼始出来，或者是人家说是十年造一件，特斯拉这边是五年造一车。那怎么说呢？那他们在这个美国当地时间内华达州，就是昨天啊12月1号，特斯拉向百事可乐公司哈，就是 Pepsi 交付了首批，他们叫做三买，其实也叫半挂脱头或者半挂牵引车。那这种车呢是属于美国第八级的这种重型运载的这个卡车哈，所以他们叫三买，就是这个名字。那根据特斯拉的说法呢，他们的这个三买呢开起来的话呢，比普通的这种柴油的重载卡车哈要这个马力要多出差不多有3倍，可以说呢，他们叫这个特斯拉三买是一个 beast， 是一个野兽。怎么说呢？大家知道，就是我们整天讲这个汽车加速力哈，0到60英里，或者是0到100公里，那这个加速的这个速度呢，需要的时间，假如你能做到5秒以下呢，那你的车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了。你就算你有个 Camry 也好了，你卯足了劲儿，你大概0到60英里，你大概也就是5秒左右。但是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拖头呢，假如它是没有拖这个大货柜在后边的话，它0到60英里的加速度呢就是5秒钟。你说这个可怕不可怕？也是蛮恐怖的哈。而且它是挂载了这个一个大货箱在后边的话呢，它满载。满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政府啊说这种第八级的大货车呢，满载的整车的重量，我们不是说载重的重量，整车的重量是8万磅，假如你是柴油的这种半挂脱头。但是呢，美国政府又说，假如你是电动的这个半挂脱头的话呢，再给你额外的允许你多2000磅，那差不多是1吨的这个重量啊，所以就变成是82000磅整架车的这个锚重，这个叫 GCW gross car weight 这样子啊。然后呢，那差不多是37吨左右。好，假如它是有37吨的加速度是多少呢？20秒，这个简直是非常的这个令人惊撼的这种性能哈。那这次呢有什么看点呢？这架卡车啊，特斯拉原来呢，它是在2017年就当时是有一个仪式啊，他们就公布了这架车。原定呢，那是马斯克的 schedule 啊，他说2019年量产。结果呢，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吧，技术层面的这个电池方面的多次延迟。你看，一共从2017年到2022年哈。5年，所以我们说这5年造一车就是这个意思。那现在这个车出来，昨天亮相的时候呢，那大家都是非常在网上啊，很多的这些观察家都在关注，那到底它有什么特别的亮点呢？在这个之前呢，我们曾经说过啊，很多人呢对特斯拉的这个半挂脱头呢，他并不看好。他为什么不看好呢？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特斯拉半挂脱头呢，它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比如像 Microsoft 的 Bill Gates， 他说呢，我很支持电动车，但是我并不觉得一个电动的半挂脱头呢可以达到这个可以达到目标。为什么呢？他说你那么重的东西，假如你要想走像特斯拉公布的这个300英里或者500英里的这个距离啊，你电池是不是要很大？那你电池那么大呢，电池本身又是重量，所以就是说重上加重，所以呢几乎是一个无底洞。你想走远一点，你那个电池又要加大一点，加大一点它重量又多一点，你还要再加大，那不是白搭吗？哎，但是特斯拉的工程师呢还真的就完成了这个使命哈。他们 在这个公布的现场啊，那个仪式上呢，他们受了一个短的视频，就是特斯拉这个半挂拖头哈，拖着这个满，就是满载，他们一共是81000磅啊，还没到82000，81000磅，他们从 Fremont 一路开车呢到圣地亚哥。去过洛杉矶的啊朋友们都知道，你从这个湾区开，首先你得先过这个 Pacheco Pass， 这个已经是要翻一个小山了，对不对？然后呢你到了进 LA 的地方，还有一个叫 Grapevine 的这个山就比较高了，差不多要4-5000英尺哈。所以呢他一路开车到这个圣地亚哥，一次500英里，而且呢是他们只是在 Fremont 充一次电而已。所以这个确实是令到很多的这些质疑的这些观察家们觉得不可思议哈。所以呢马斯克还说他邀请这个 Bill Gates 亲自来试驾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上次我们也略微提过，就是 Mercedes-Benz 啊 Daimler 他的卡车的分部高管呢曾经说过，就是假如特斯拉能够做到这个拖头能走那么远，我一定买两辆，一辆呢就是把它拆下来仔细研究它到底怎么做到，另外一辆呢我就用来真的测试看看它能不能够达到500英里。看样子对这位德国的高管来讲呢，我想他很快就要下订单了。当然这次呢特斯拉是向 PepsiCo 一共提交了5辆卡车啊，后继当然还有，因为 PepsiCo 呢是百事可乐呢是第一个下大订单的这个客户啊。他们当时马斯克他们宣布了这个拖头之后呢， PepsiCo 直接就下了一个100辆的这个订单啊。当这个仪式的现场呢还很有意思啊，参加仪式的人呢全都得到了这个 PepsiCo 当场派发的这个 goodie bags， 这个 goodie bags 他们说都有很多的这个 PepsiCo 的这个好吃的。因为什么呢，他这个五辆卡车呢准备首先是用在百事可乐旗下的叫 Frito-Lay 的薯片公司，所以他们那个 goodie bag 每个人都发了一个这个纸袋哈，那个paper bag 里面呢都是好吃的，像薯片啊薯条啊这个那个的。好，但是这个看点呢有几个，李进在这很快的跟大家就go over 一下哈。一个呢就是他首次透露呢，这次他整架卡车的动力总成啊是基于1000伏高压电。那怎么说呢，目前特斯拉的像 Model S 也好 ,Model X 也好吧 ,Model 3, Model Y, 基本上他们都是在400伏以下。但是一些新出的这些电动车，比如说保时捷的 Taycan， 或者是韩国现代的那些像那个 Ioniq 6啊，他们都是采用800伏的这个高电压。那800伏高电压有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里面的铜线，大家知道电压越高电流越少，就是说铜线呢可以相对来讲用细一些的铜线，这样可以降低它的重量。但是呢有好有坏，你这个电池呢并不是说你电池本身就是800伏啊，因为它锂电池本身它的基本电压还是3伏左右，但是它要就是说形成800伏的这个内部总成的话呢，必须要用800伏的这种半导体，这个就比较贵。所以呢现在看样子特斯拉觉得诶这个高压半导体现在已经成气候了，所以呢他们这个半挂拖头因为用的电更大，所以对于电线的这个要求啊等等等，在内部呢它一定是尽量降低这个铜线，甚至是那个他们叫那个什么这个铜的这个铜条哈，因为这高电流嘛，来降低它的这个细度啊。所以呢他们是采用了1000伏的这个高压电动力总成。第二呢，特斯拉这个300呢，他们在这个空气动力的特性的优化上面下足了功夫哈。那他们这次就是一路去到这个开车去圣地亚哥呢，很多人就说诶你是不是在那个空气动力学上面这个做了什么 trick。 特斯拉的工程师呢特斯拉就说呢，我们其实没有做任何 trick， 这架车呢从生产线一生产出来我们就挂上这个负载，然后直接就开车去圣地亚哥。他说我们的这个拖头啊，它的这个 驾驶舱本身的设计就已经相当不错哈，所以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空气动力的特性呢是相当不错。好，第三个呢，就是在2017年他们当时公布这个托头的时候呢，它是用了四个电动马达，四个 Model 3的电动马达。那大家当时都很吃惊啊，说 Model 3个电动马达就跟个小西瓜一样，这怎么能拖那么重的这个重载卡车啊？那重载卡车那些柴油发动机都是几升的这个十几升的这个柴油发动机啊，但是呢，哎，马斯克就说呢，我们这个小西瓜那么大的这个马达，我们这次公布的这个量产型呢，还从四个马达降到三个马达。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现在用一个三个马达那个三电机的系统呢，是这样。他说正常行驶在平路上行驶呢，我们用一个马达就够了。但是要爬坡啊，要超车的时候呢，另外两个马达呢就直接进入这个开始驱动，而且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平顺的啊，根本那司机都感觉不出来，完全是电脑控制。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说他们平时一个电动马达，就像 Model 3的电动马达，那开起来的话呢，当然是省电了，对不对？而且它又能够保证它的这个马力够用。据马斯克说呢，他们一个这个1000瓦时的这个电力呢，他们可以走差不多 1.7 英里，相当不错哈， 1.7 英里。好，那它整个的这个电动的马达的这个布局哈，现在变成是三马达。OK， 同时呢，他们还宣布了，就是说，为了给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大卡车充电呢，他们已经开发了特斯拉的这个叫 Supercharger 第四款啊 ，Supercharger V4。那它这个 Supercharger 呢，它整体是用液体冷却的，怎么说呢？他就说在这个，他说我这个电线呢，里面就有一根水管子，就是把这个铜线这个产生的热量都可以很快的排掉，所以我的这个电线本身呢不是粗的像一个大象的鼻子一样，他用这个笑话，他说我就是很细的一个电线，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就跟现在你假如开特斯拉的话，差不多就跟那个电线充电的那个充电桩电线一样粗细，但是里面呢它是已经有液体的这个冷却。所以呢，特斯拉呢说，我现在的这个，就马上就要推出的第四版的 Supercharger 呢，它的电压充电电压也是1000伏，而且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功率呢是1兆瓦。大家看一下，1兆瓦，那就是说1000伏乘以1000安培的这个高压直流快充系统，这个是非常不得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看到这个特斯拉终于推出来。那电池大概有多大呢？电池据说啊，它这个能够走500英里的这个电池容量呢，大概是在900千瓦时啊，900千瓦时。还有刚刚我读错了一个东西，就是它这个能源的消耗是这样，它是每走一英里消耗 1.7 千瓦时，每走一英里消耗1000千瓦时。那这英里1.7千瓦时，就像你自己的家里的那个 hair dryer 哈，这个吹风筒一般都是1500瓦、1700瓦，你开一个小时的这个电，就可以让特斯拉这个300走一英里。好，然后呢，它的这个价钱怎么样呢？他们并没有透露，但是呢，在2017年，他们 project 的这个价钱呢是低档的300英里的那个。半挂是$150,000，然后500英里的是$180,000。我估计现在呢那个价格呢，因为这些 inflation 呢，大概要超过20万，我们拭目以待。好，这个新闻我们就播报到这里啊。特斯拉300拖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我觉得这个 accomplishment， 它真的是成功的推出。那我们希望在这个路上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电动的半挂拖头。这个半挂拖头呢，你别看啊，它为什么出半挂拖头，其实还有一个我在这里想说一下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半挂拖头像这种就是大卡车货运啊，他们只占了美国的所有的这个汽车数量的1%，但是它的排放占了所有汽车排放的20%。 而且呢，因为大部分都是几乎百分之百都是烧柴油的，对不对？那它的这个柴油的那些就是冒黑烟的那些，有时候现在很多的那些柴油已经不看冒黑烟，因为他们用这个尿素啊 treatment 啊等等等，但是你看不见并不表示没有，它这个叫做颗粒的这种这种排放呢，大卡车呢这种半挂拖动占了全国的这个36%。所以他假如能够把这1%的这些半挂拖头慢慢全都尽快的变成电动的话呢，他会在这个整个的排放啊和这些有害的这种颗粒的这种排放呢大幅度降低。这也是马斯克他觉得就是说这个半挂拖头的重要性啊。当然半挂拖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给这些营运商呢带来，就据说啊，他说3年你就可以再节省这个燃油，就是柴油，节省这维修保养啊等等等，就能够节省$200,000。这个数字相当可观，我们也希望哈，它确实是可以达到这个，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各位听众好，欢迎回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李进。这次我们的节目是预录啊，所以不会有任何的热线开放，还请听众朋友们原谅一下啊。等李进回来之后，我们还会恢复正常。那下一个我想讲的就是刚刚看到一个消息 ，SpaceX 宣布呢推迟发射日本一个叫 iSpace 公司的叫白兔的月球探测着陆飞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日本这个 iSpace 公司啊，它的这个登陆月球的这个着陆器呢叫做白兔啊，很有意思。那根据 SpaceX 的这个信息呢，就是说他们大概在那个猎鹰火箭发现了一些故障的东西啊，所以他们把这个发射的日期呢是无限制的无限期的推迟啊，看到这次他们发现了一个可能是很严重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不大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至少 SpaceX 它是在发射前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希望呢他们很快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哈。那我们再主要讲一下这个日本的这个白兔登月舱是怎么回事呢？哎，这个是一个可以那么说哈，在现在全世界啊有这个3个国家呢是已经成功登陆这个月球。第一个是苏联，苏联实际上是第一个登陆月球，第二个是美国，当然美国是第一个这个有人登陆月球啊，苏联是第一个是无人太空船登陆月球，那第三就是中国大陆。那假如日本这次这个 iSpace 公司的这个登陆器能够成功发射成功降落的话呢，日本将变成第4个能够成功登陆月球的国家。那其实日本的这个月球着陆器啊叫做白兔二，这是英文字母二。那这是日本的这个第一个月球着陆器，那是没错。而且呢这个着陆器呢它这个大小呢有点像是一个大的大冰箱啊，然后它里面呢还有一个小的叫做 Sora Q 的一个小型的月球车。哎，这个是真有意思。所以它假如能够成功着陆的话呢，它还会把这个登陆的这个登月车哈放出来，由一个这个梯子这样的东西下来，然后呢，他在这个假如这次他是能够成功的话呢，可以日本呢可以说是他已经，当然这是一个日本私人的企业哈，那可以说他击败了他的同样的竞争对手美国航天公司叫 Astrobotic 啊，这是一间公司。另外一个叫 Intuitive Machines， 他们都曾经计划在2022年呢发射自己的第一个月球着陆器，但是呢，很可惜的就是，他们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哈，这个他们的那个发射呢都要推迟到2023年之后，所以呢，看样子日本的这间公司，它是跟 SpaceX 签订了这个合同呢，它是相当的这个我觉得有远见啊，因为另外两间公司呢他们是跟别的火箭公司签的这个合同，所以呢那两间 公司呢这个火箭都有问题哈，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好，那这个这个白兔登陆月球假如能够成功的话，好，那当然是一个令人非常可喜的一个 accomplishment 啊，完成这样那么一个艰巨的这样一个任务。但是讲起这个呢，李进呢就看到其实呢这个日本的这个iSpace 公司啊，它为什么和其他的两间公司都在做这种不像是国家这种级别的登陆月球啊，像美国的阿波罗啊等等等，他们是怎么样呢？私企，他们说我们只要登陆月球，这个火箭不用做得太大，这个太空船也不用做得太大，所以呢他们实际上呢进入了这个制造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项目呢，是什么原因呢？实际上是因为他们都参加了在2013年，几乎是九年前哈，11月谷歌的叫月球 X 大奖这个竞赛。这个当时呢这个谷歌啊，他就说我有一个叫 Google Luna X Prize， 这个由这个 Google 来赞助。那当时呢这个竞赛呢要求能够参与的这个团队啊，你是私人企业没关系，但是呢你当然是可以去募捐筹资啊等等等，但是呢我们要求这个 Google 啊，要求就是你假如能够想获得这个头奖，你必须能够发射一个登陆月球的这个探测器，而且这个探测器能够在月球表面移动500公尺，并传回数据和非常清晰的影像啊，包括图片和影片至地球，然后呢这个经过评比看看哪一家效果最好。但是说是那么说啊，它的竞赛的这个最后期限呢就一路延迟，因为这个确实不容易啊。最后呢他们说我们这个 deadline 就定在2018年3月。结果呢在2010年至2017年呢，当时全球有多达30个队伍参加这个参赛。但是到2017年呢还剩5个队伍，其中就包括这个日本的这个 iSpace 啊，包括这个美国的当时还有印度和以色列的。但是呢结果呢到2018年3月底仍然没有一个队伍达到发射就是成功的，所以呢结果他们就取消了哈，这个月球 X 大奖赛呢就取消了，但是现在仍以无奖金竞赛的这个形式呢继续主办。其实在这之前呢我们之前也都报道过，以色列的那间一间就是这公司叫 SpaceIL， 他们呢其实在2019年2月22日在 SpaceX 猎鹰9号成功发射啊，向月球这个飞去，原定呢是在4月11号登陆月球，怎么知道呢？就是在下降到月球离月球表面大概10几20公里的这个高度啊，他们的那个制动发动机呢，火箭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就导致这个登月器撞毁了。他们最后发回来的那个照片呢，你可以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国旗啊，背景就是那个印度坑坑洼洼的这个月球表面。那印度呢，他们的那个项目呢，结果也是因为筹款不行哈，他们叫 Team Indus， 在2018年1月放弃了，因为他们没办法筹款来给这个配这个发射的这个费用哈。然后呢，现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Astrobotic 美国呢，这是还在等着。然后呢，这个另外一家呢叫做月球快递哈 ，Moon EX， 就 FedEx Moon EX， 然后他们2018年10月也因为无法筹款而终止了那个项目。另外有一个德国的这个公司叫 Part-Time Scientist， 那他们现在也是在等这个发射的这个机会。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美国不是日本的这个白兔哈，那现在就在等着这 SpaceX 你什么时候发射，他们就可以真正的看到底是行还是不行了。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整个的一个竞赛啊，相当是令人真的感到啊，每一个团队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但是最后能不能够射上去，能不能够跟嫦娥来作伴哈，这个就是看各国的他们的努力了。所以呢这点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李进，欢迎回到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这是一个一路的节目，不好意思，因为李进要出差，所以呢我们没有那个开放热线电话哈。好，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汽车业界的新闻。刚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啊，就是说根据电动车他们那个市场的这种咨询公司和数据公司表示啊，他们发现呢，就是说大多数买电动车的人哈，他们主要是来自哪一个品牌呢？根据他这个标普啊，全球移动的这个早期数据表示呢，他们2022年转向电动汽车的消费者主要来自两个日本的品牌，您没听错，一个是丰田，一个是本田。那这就很奇怪，因为丰田和本田的车主呢，其实至少从咱们华人的观点来讲呢，那都是绝对是非常可靠，非常能够开多年哈，而不像这个比如说像德国车啊，就是容易需要维修。那他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这个标准普尔他们这个援引的这个数据啊，他们说呢，就是说在这个2022年呢，到了9月30号这个期间呢，就是美国的电动车的份额呢已经增加了一倍多哈，达到了 5.2%， 就是说现在在美国每卖100辆新车，其中5辆是电动车哈。但是呢，这是全美国平均，假如是按照加州来算的话呢，加州电池电动车的份额呢已经达到 16%， 就是每卖100辆新车，其中有16辆是这个电动车哈。而且呢有意思啊，加州本身又是丰田和本田的传统的这个据点，所以的这个数据呢说出来呢也真是令人觉得很惊讶啊。我们看一看实际的数据，根据他们的这个统计哈，比如说从特斯拉它一年来的这个所谓叫 conquest 的 sale， 征服者的这个销售，就是说这个特斯拉的这个销售呢不是来自电动车哈，是来自比如说丰田， 15% 的买家来自丰田，他以前是开丰田的，13%的买家来自本田，6.7%的人来自宝马，6.2%的来自奔驰，5.4%的来自福特，5.3%来自雷克萨斯，4.7%来自雪佛兰，4.4%来自奥迪，然后4.3%呢是苏泊鲁，然后其他的杂牌全都加起来34%哈。所以呢，在这个情况看来呢，就是像比如说买 Model Y 的，他们具体就是调研了一下，他说 Model Y 的前五名的这种车主是来自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来自雷克萨斯的 RX， 第二是来自本田的 CRV， 第三是来自丰田的 RAV4， 第四呢是来自 Honda 本田的 Odyssey， 最后呢是来自本田的 Accord。 你看啊，这几个牌子呢绝对是我们华人之中，其实不单指华人呢，我相信在加州啊，那都是绝对是最热销的日本的车辆哈。然后呢，同时呢，他们举个例子，他说买 Model 3的前五大的这个征服者呢，是来自本田的 Civic。 你想看本田的 Civic， 这是一个小车啊。然后第二是来自本田的 Accord， 第三来自丰田的 Camry， 第四来自丰田的 RAV4， 第五呢是来自本田的 CRV 哈。我原来以为比如说买这个特斯拉的人会不会是以前开奥迪开宝马呀，开这个奔驰呢，开样子还不是，反而是日本车比较多哈。登记的这个数据看来呢，在这个加州哈，丰田呢实际上还是保持着在加州整体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的位置啊，它还是龙头老大。但是呢现在特斯拉排名第二，福特排名第三，本田 Honda 反而排名第四，是一个统计的消息。另外看到一个消息很有意思，就是丹麦哈，丹麦它这个国家呢，它的一个部门呢，其实有点像半官方的部门，叫 FDM， 它呢进行了一项路试哈，测试的是什么车呢？就是丰田最新的这个 VZ4X， 他们测试了之后呢，发现这个续航力啊，比丰田 Advertise 的，他们当然是根据欧洲叫 WLTP 的这种测试的方法哈，应该是什么呢？他说呢，这个 BZ4X 前轮驱动的应该可以走504公里，也就是313英里，全轮驱动的 All Wheel Drive 应该可以走461公里，也就是286英里。但是在这个机构啊，其实它是一个杂志啊，测试的时候呢， 他说前轮驱动的 BZ4X 充满一次电呢只能走246公里哈，246减几乎是一半都没有，然后呢他全轮驱动的只能走215公里，分别是这个列出的原来厂方里程数的 51% 和 53%、啊、这个相差太远了。虽然他们只是在冬天的这个做测试啊，大家keep in mind 就是说所有的电动车在冬天测试的时候你的这个航程一定是短过在夏天，因为电池本身它是一个化学反应的一个东西，气温低的时候呢它的电池的效率就降低。他们同时给出了其他的一些这些数据啊，他说呢丰田的这个 BZ4X 降了 51%， 他们看 Mercedes 的这个 EQA 啊，它只是降了 33%， 然后大众的 ID4 也是降了 33%， 特斯拉 Model Y All Wheel Drive 降了 30%， 所以呢看样子呢不知道怎么搞呢哈，就是丰田 BZ4X 的这个续航力降的这个太多了一点哈。好，那我们最后看一看美国11月的销量，因为现在11月刚刚过哈，在这个11月的销量呢基本上来讲呢亚洲的这个车商呢基本上是上扬的非常好，但是呢福特和本田是受了这个下跌哈，然后呢它这个年销量的走势呢目前呢估算在1440万辆哈。那详细的我们再看一下，比如说丰田它的交付量呢增加了 10%， 相当不错哈。Subaru 增加了 52%， 哦这个是相当相当好。因为我们曾经报道过 Subaru 呢就是连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它同比去年前年的话呢销量是走低的。所以现在很高兴看到 Subaru 啊 ,11 月的销量呢竟然激增 52%。韩国的现代增加了 43%。韩国的起亚增加了 25%， 日本的马自达增加了 31%， 刚刚我们讲的本田哈下降了 6.1%， 福特下降了 7.9%。 除了这两间公司啊可以看到大家呢都是比去年同期啊增了这个两位数哈，所以这是相当相当不错。但是呢福特我们刚讲了它下降了，但是呢这是这个福特公司啊连续三个月出现了同比下降。但是福特表示呢他说这个客户的订单非常强劲啊，只是说交付的这个多功能的车就是像 SUV 啊少了 15%， 福特的这个皮卡呢销售量呢降低了 8.7%。 但是呢2022年全年而言啊福特的这个汽车销量只下降了 2.7%。 那相比之下像韩国现代和起亚的销量呢其实他们下降了 3.5%， 还比这个福特汽车还多了一点点。美国的本田的销量下降了 35%， 这个相当厉害啊。本田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它整体的这个销量还一路都是在下滑。当然过去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面呢芯片的短缺和其他的供应链的这个问题呢限制了汽车产量，但是进入到2022年呢制造商开始呢它的产量和库存呢都在稳步的上升，这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另外我们向大家报道一下啊，福特电动野马啊已经上市两年，他们刚刚超越了15万辆的生产量，而且对福特来讲它的这个电动野马就是 Mustang Mach-E 呢是一个非常热销的产品啊，几乎是这是福特的高管当时他们都没有期待这个福特的这个野马销量那么好，所以呢他们已经在不断的扩充这个产能哈，把这个生产线加强。福特的这个电动野马呢你说它是美国车吗？是，但是它是在墨西哥的一个地方做这个生产啊，所以实际上它的这个电动野马呢全部的生产都是在墨西哥。So, 但是呢仍然墨西哥还是属于这个北美的生产国哈。好，最后一个消息呢我们看一下，就是福特呢将在全国召回63万辆 Bronco Sport 和这 Escape。为什么呢？这个63万辆其中美国包括了差不多52万辆，其他国家呢包括11万辆。原因是呢就是它的这个喷油嘴啊我们叫做 fuel injector 呢目前呢有可能会就是 crack 就是爆裂哈，这一爆裂呢里面的油呢就可能渗出来。福特公司说呢它一共收到了54起哈，by the way 这些车我们讲的这个 Bronco Sport 是2020至2023，Bronco Sport 和 Escape 他们都是用了一个 福特三缸 1.5 升涡轮增压的这个发动机，发出181匹马力190磅尺的扭矩。就是这个三升发动机呢，福特已经收到了54起的这个起火的报告，包括四份是这个fuel injector 这个破裂的报告。福特呢说呢，他们并不说建议这个开福特的朋友们马上就把这个车停开啊，他说这个比例还是很小，他们并不说并不告诉这个车主啊马上不要开，他说你还是可以继续开的，而且呢就是安全性呢还是有保障的，因为这个 statistic 这个 sample 啊就是相当低。然后呢福特的代理商一收到新的这个零件之后呢，马上会接洽这个车主，让他们把这个车开回去哈，然后他们会安装新的这个配件。同时呢经销商有可能呢，假如您不放心的话呢，可以这个福特呢还说有一个新的软件，就是说它会 detect 假如是这个一爆裂的话呢，它的那个燃油的这个燃油泵的压力就会降低，就像咱们这个血管爆裂一样哈，所以它会马上从电脑的方面呢降低这个发动机的这个转速啊等等等，就是想这个降低这个燃油喷射的这个量等等这些措施吧。所以呢假如您有这个福特的这个车辆，假如不放心的话呢，可以打电话给福特 dealer 然后咨询一下。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一再见。